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让我们在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，因为他是配得的。今年长老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《使徒行传》。这卷书不只是记录了历史，更是见证了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圣灵保惠师降临，上帝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止，反而借着圣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全面展开。所以，《使徒行传》也叫《圣灵行传》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，刚才大家刚刚读过，那题目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把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殿中。主啊，愿你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，圣灵啊，愿你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开启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真知道你是神，你是那位做新事的神，主啊，愿你与讲的、听的同在，让我们同得益处，同被建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章震撼人心的经文。圣灵降临和浇灌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。那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当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，就赐下从上头来的能力和恩赐。我们看见福音被大胆的传扬，人心被刺透，生命被翻转，被更新。就在这一天，历史上第一间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，一个真正属于神的群体，一个全新世代正式的开始。这是一次改变世界的起点，也是一场直到今天仍在延续、从未停止的福音运动。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吗？当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叮嘱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。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这是一句带着应许和命令的话。这一次，门徒真的听进去了。他们没有回到熟悉的家里，没有回到过去的生活，也没有再去打鱼。他们选择留在耶路撒冷，单单为了一件事：等候父所应许的。那他们是怎么样等候呢？如果你有圣经，你会必须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一章十四节说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同心合一的同切祷告。在那里，不只有使徒，还有妇女，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他的兄弟们，一共有120人。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，因为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一个时间表。是一天、3天，还是更久？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他们凭着信心留下来，同心祷告，持续祷告，专心等候。从耶稣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一共是10天的时间，10天不算很长，但是也绝对不短。 尤其在没有任何进展、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，坚持等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群愿意相信、愿意顺服、愿意等候的人，神的应许就临到了他们中间。我们看到2章1节，五旬节到了。五旬就是午时，五旬节就是逾越节后的第50天，所以也叫七七节。这是犹太人3个重要的节气之一，在这些节气中，犹太人会从世界各地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节日，因为这个时候地里的庄稼刚刚成熟，人们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，感谢上帝的供应。所以五旬节也成为出熟节。但这一天不仅仅是关乎收获，更是关乎启示，因为犹太人相信，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摩西在西奈山颁布了摩西的律法，上帝将他的心意向他的百姓显明，所以五旬节既是纪念神的供应，也是纪念神向人说话的日子，也就在同一天，上帝赐下了更大的恩典，他将圣灵浇灌下来，开启了教会的时代。我们看到第2节说，突然有声音，突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弟兄姐妹们，请注意"突然"这个词，这不是人安排的，不是人计划的，也不是人可以预测的，这是从神来的时刻，是神亲自定下的时间。首先是听见。他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，好像狂风呼啸的声音，充满了整个的屋子。你有没有听见过大风的声音？那是一种席卷一切、无法忽视的声音，一来就改变了整个的环境。圣经中很有意思。无论是在希伯来文还是新约，是用希腊文写的。那圣经中的一个词就是风，还有气息，还有灵。实际上，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同一个词。这就是说，当风吹起来的时候，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，而是神的灵正在运行，充满了整个屋子。然而，他们不只是听见，他们还看见。圣经说，有舌头如火焰显现，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。舌头是用来说话的。火焰在圣经中常常是指上帝的同在。我们明大的小伙伴们刚刚正在查出埃及记。我们知道摩西，他是在燃烧却不能被烧毁的荆棘中遇见了这位神，而火也象征着圣洁、炼净，甚至审判。施洗约翰曾经说过，那在我以后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行。现在这一切应验了， 像火一样的舌头分开，落在了每个人的头上，不只是落在彼得的头上，不只是落在使徒，而是落在个人的头上。所有在场的有100多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是年长的，是年轻的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在旧约时代，神的灵只是临到少数的人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或者是被神所拣选的人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神的儿子与门徒同在，甚至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吹气，这个气我们就讲到是灵。那圣灵只是临到了少数人，然而在五旬节这一时刻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圣灵不是临到个别的人，而是充满所有的人。神不再是与人同在，不只是与我们同在，这位神乃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再是外在的同在，而是内住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五旬节不只是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，五旬节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，正如耶稣说，他离开以后，他没有撇弃我们为孤儿，他乃是求父差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神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从前是少数人被使用。现在是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被充满。从前是外在的带领，现在是里面的引导与能力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浇灌，不只是当时门徒的经历，而是一个宣告。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看到，当门徒被圣灵充满后，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来。接着，一场震撼的场面发生了。那时，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个人听见门徒用他们生来所用的湘潭讲话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惊讶，他们猜疑，他们讥笑，他们说：“这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怎么个人听见他们说我们的湘潭呢？”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现象。圣经列举了来自亚洲、欧洲、非洲，大约有10多个地区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群来自不同文化、不同语言的人，却在同一个时刻听到了同一个信息，而且是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。非常的奇妙，是吧？而且这些门徒们不是学习来的。我们知道，学习一门语言是需要花时间的，是需要努力的，要读、要写、要练习，还常常说的板板磕磕。但这些门徒呢，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没有语言背景。却在一瞬间 能说出别国的语言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这是圣灵所赐的能力。但是，请注意，更重要的不是他们会说什么语言，而是他们在说什么内容。圣经说，他们讲说神的作为。这非常的关键，神赐下能力和恩赐，从来不是为了让人来炫耀自己，不是为了显示我多有能力，而是为了一个目的，见证神，荣耀神，服侍上帝的百姓。就在这时，彼得站起来。这位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，这位曾经害怕退缩的彼得，如今却在众人面前放胆讲道。他引经据典，从旧约讲起，指向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讲了一天蛮有能力的信息。这是圣灵降临后的第一篇讲道，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改变。这些门徒原来是愚夫，没有什么学问，原本胆小怕事。耶稣被捕时，他们四散逃跑了。但是如今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有了智慧。有了能力，有了勇气，敢于为主做见证，毫不退缩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不只是使徒的故事，今天圣灵仍然在我们中间做工。也许我们当中会有人说。我不行，我没有能力，我不够有学问，我也曾经失败过。彼得也是这样的人，但关键不在于你能不能，而在于你愿不愿意。神常常不问我们有没有能力，他问的是。你肯不肯顺服？你愿不愿意舍己？门徒之所以经历圣灵的大能，是因为他们顺服了主的吩咐，留在了耶路撒冷。如果他们各自回去了，回到了自己的生活，就不会经历这一切。同样。今天，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顺服神，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，圣灵也要来充满我们，赐下能力和恩赐。而圣灵的恩赐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无论你过去做什么，无论你的学问高低。都可以被主使用。有的人能讲道，有的人会关怀，有的人有领导力，有的人会治理，有的人会教导。这些都是从上帝来的，都是为了建造上帝的家。去年我去加州参加一个读经营，遇到了一位老姊妹。她也许没有受到过什么多高的教育，她年纪也大了，但是她非常的会做饭，也非常的有爱心。每次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聚会。他都会带着热腾腾的饭菜，所以同学们非常的喜欢他，也被他所温暖、所吸引。 虽然我和他只见过一面，我回来以后，他却常常把他做菜的视频发给我。他要耐心地教我怎么去做小伙伴们喜欢吃的饭菜。所以，圣灵赐下恩赐是让我们彼此服侍，不是站在讲台上才叫服侍。当你用神所给你的恩赐和能力去爱人、去付出、去建造别人，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每一种恩赐都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上帝使用。好，那我们讲下面一点，就是全新时代的开始，生命的改变和更新。当众人听了彼得的讲道，觉得扎心。他们不是觉得有道理，不是觉得讲得还不错，而是神的话真正刺入他们的心里。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一段信息，一句经文，好像时间在对你说话，让你无法回避，让你里面不安，甚至很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神的话不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，而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来光照我们，来搅动我们，来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。扎心是不舒服的，但若不把这根刺拔出来，生命就无法真正的被医治。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看到门徒突然就可以讲起别国的语言，我看到彼得讲道大有能力，我的心是很羡慕的。我就祷告，求神给我这样的能力，让我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文，让我讲起道来像彼得这样充满能力。可是神却在我里面问我说："你的生命能承载这样的能力吗？"这句话很刺痛我，让我深深的悔改。如果我里面还充满骄傲、自意、虚伪，却拥有这么大的恩赐和能力，结果会是什么呢？很可能不是荣耀神，而是很快的跌倒，甚至走向败坏。所以我的祷告不再只是求能力，我求主说："主啊，赐给我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生命，一个可以承载你能力的更丰盛的生命。"我恳求主说，如果我的生命还没有被更新、被对付、被破碎、被洁净，求你先不要使用我，求主先来改变我这个人。这些听彼得讲道的人，并没有停留在感觉，他们马上问了一个问题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这是一个转折点。当人愿意这样问的时候，生命的改变就开始了。彼得回答说："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"请回到经文去好吗？谢谢。还没有到这一页，我希望大家关注在经文上。 所以，受洗不只是一个仪式，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。当在众人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在天使面前，我承认耶稣不仅是我的救主，他要成为我的主。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，经文说：“你们的罪就必得赦。罪得赦免意味着两件事：我们不再被捆绑，我们得了真正的自由。神不再按我们的罪来定我们的罪，他赦免了我们，接纳了我们。所以，我们看到。”受洗之前，彼得还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。那么悔改是什么呢？悔改只是口头说我错了，悔改是一个方向的转变，一个整个人心的、人生的转向，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。从走自己的路转向走上帝的路，这是一个180度的翻转。所以悔改是信仰的起点。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就不需要救主。那不仅是悔改，也要受洗。不仅是悔改和受洗。啊，彼得说：“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这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好，可以到下一页。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，在上个主日，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4位的弟兄姐妹。”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那在2周前，宁大也有一位小姐妹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对个人来讲，这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时刻，因为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最终得释放，成为了上帝的儿女。成为了心脏的人，那所以我们看到生命的悔改和更新是领受圣灵的根基。一个真实悔改、完全转向神的生命，才是圣灵能力可以停留、可以流出的器皿。所以今天神不是问我们。你想不想有能力？他更在问我们：你愿不愿意悔改？你愿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？因为一个全新的时代，从来都是从一颗真实悔改、被神更新的心开始的。好，我们到第三点，彼得。进一步说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在一切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这应许不只是给当时在场的人，也是给他们的孩子、子孙，也是给那些在远方的人，包括谁呢？包括今天的你和我，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主动的神，因为是他把我们招来的，不是我们先寻找他，而是神先呼召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他，乃是他先爱了我们。这个招来。在原文中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就是被呼召成为一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语言， 但是在圣灵里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身体。圣经中有一个有趣的对比，在创世纪11章的时候，人类曾经用同一种语言，却是用来高举自己。他们建造了一个巴别塔，要传扬自己的名，结果。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分散在各地。但是到了五旬节，人类说着不同的语言，却因着圣灵可以彼此听懂、彼此连接、彼此合一。这就是神在堕落人中所做的恢复的工作。所以，教会一个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同心合意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教会的建立不是靠制度，而是靠圣灵的连接，在圣灵中才有真正的合一。但是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。有时候，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却彼此疏远；虽然同在一个教会里，却形同陌路，甚至彼此伤害。所以，唯有主的爱。唯有圣灵的工作，可以融化我们刚硬冷漠的心，让我们重新彼此相爱，彼此相互，一同奔走天路。圣灵不是消灭差异，而是在差异中建立合一。真正的合一，不是意见一致。和统一，而是被同一个圣灵所充满。接下来，圣经讲到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添了3000人，所以从起初的100多人，一天之内增加了3000人。这是第一间教会的诞生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所以，神的工作从来不是靠人的规模开始，而是从一小群愿意顺服神的人开始。就像耶稣说过，天国像什么？像一粒芥菜种，虽然起初很小。却可以长成大树，又像面酵，虽然不起眼，却可以使整团的面都发起来。今天我们的教会看起来人数不是那么多，力量也很有限，但是不要灰心。只要我们愿意被主使用，愿意被圣灵充满，神同样可以借着微小的我们去影响、去改变、去祝福更多的人。接着，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健康教会的模式，就是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彼此交接、掰饼、祷告，这4件事是教会的根基。第一个，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感觉上，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不只是听到、查经，更要是顺服神的话。活出神的话。第二点，彼此交接，就是团契生活。 基督徒不是孤军奋战，我们需要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。一根柴很容易熄灭，但一堆火却可以熊熊燃烧。第三点，掰饼是纪念主的救恩，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。福音不只是起点，更是我们一生的重心。第四是祈祷，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，是教会一切能力的源头，也是初代教会能够持续复兴的关键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五旬节，圣灵降临和浇灌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，圣灵赐下能力，使人可以为主做见证；圣灵赐下恩赐，使教会被建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群生命被改变的人。他们因着福音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生命被彻底的翻转。他们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单单的为主活；不再被世界吸引，而是定睛在上帝的国度。他们远离罪恶，渴慕圣洁，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开始了。问题是，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？你愿不愿意被圣灵充满？你愿不愿意悔改，被主更新，被主使用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听这篇信息，更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进入这个全新的时代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是你拣选了我们，是你呼召了我们，是你在世上建立了你的教会。你要通过这一群。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来见证你的爱，见证你的大能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盏明灯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